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每当基督徒向人传福音，讲到当初在伊甸园中人类始祖犯罪以致祸及千代万代这件事，那些拒绝相信神的人就会质问，为何神不准人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难道真像撒旦借着蛇所说的，是因为神害怕人吃了就会像神一样聪明，能分别善恶了吗？那神既然不许人吃那棵树上的果子，警告人吃了必要死，可为何他偏偏要弄那么一棵树放在那里？没有那棵树不就没事了吗？然后按照人的逻辑层层推理回去，人犯罪受到死亡的咒诅，归根究底都是上帝的错吗？他要么是考虑不周全，要么就是故意捉弄人，害人犯罪。总之，这个上帝这么不靠谱，我干嘛要信他？这些质问听起来是如此的有道理，可仔细的想一想，竟跟亚当夏娃听信魔鬼的谎言犯罪以后暗戳戳地推诿指责上帝一个样。人就差跟上帝说，你干嘛造我？就像人在生气时冲着自己的爹妈无理地说，你干嘛生我？确实能让父母一口气堵在那里上不来。然而做父母的都能对自己的孩子定下各种的规则，造人的天父却没有资格给人定规矩吗？面对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大人对他发出的指令要求都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同样，神对人的唯一不准的命令要求是神给人定的生命规则，使人因着全然依靠他而能够始终处在一个被完全保护的安全范围内。但人受了魔鬼的欺骗以后，他们确实如神一样能分别善恶，却是首先意识到自己违背了神的命令，触犯了神所定的生命法则。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是对方的丑恶，感受到的是自己犯罪后的强烈羞耻。人从此就被这罪恶羞耻感牢牢控制住，在犯罪感到羞耻，然后在犯罪中痛苦的循环无法解脱。不过，自以为聪明的罪人发明了一种自救的办法，就是为罪恶开解，为作恶找到各种合理的解释。比如说，我不择手段是为了达到我想要的美好结果，我干坏事都是被逼的，我杀人是因为他该死等等。就像亚当夏娃给自己穿上用树叶编织的裙子，以为这样就不再被羞耻感所折磨。但人若连羞耻感都完全失去了，那恐怕也不能称其为人了。所以先知严重的警告，不知羞耻的国民要尽早回转，免得被灭。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 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西番雅书的1章9到15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来去稍作补充，之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章16节到2章4节。西番雅书的1章12节就提到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那么先知耶利米啊他也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你说这是指什么呢？根据经文的记载，神他要提灯来去巡遍全城啊，惩罚那些该受罚的人。那些人呢，没有检查自己的心啊，对神就麻木不仁啊，看到周围的道德沦丧，他们也是心安理得啊，所以啊，神要用巴比伦来去审判他们。那么20年之内，巴比伦人会进入到耶路撒冷，把百姓啊从藏身之处就拉出来啊，或者是俘虏，或者是杀掉。你看，没有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也没有人呢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去隐藏。读完西番雅书的1章9到15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不禁发出疑问说，神的审判过去有啊，将来的末日有，那么现在会不会有啊？今天呢，有些人他们就以为啊，神是纵容溺爱世人的天父，他到处啊闲游视察，却没有改变人生命的真正的能力。那么也有很多人呢，他们不相信神的全能啊，更不相信他要来审判这个世人。但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他是圣洁的，他必要严厉地来去审判这个世界，公正地来审判所有活在罪中，对他麻木不仁，对公义漠不关心的人。对神不闻不问的人，他们常以为神对他们的罪啊是爱答不理的，但是他们最终会惊讶地发现，耶和华的大日就临近了。那么先知西番雅他就宣告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那么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了啊，巴比伦人呢不久便会来摧毁耶路撒冷了。那么今天耶和华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呢也临近了。神他立定将有一个最后的审判，那就是全地被毁的那一天。巴比伦军队就占领了犹大，那么就像西番雅他所预言的那么样的，确实而且可怕的发生了。神他最后的审判的日子是确定的，但他拯救的能力啊也是确定不疑的。那么要免于审判，我们就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了。既知道罪必带来审判，而我们又不能够来自救，那么就当全心的来去依靠神，因为只有他才能够来拯救我们的。即使在神震怒的日子，就是神审判的日子，神还是能够彰显出他长阔高深的爱的。无论如何，神他就是爱。那么这就像那个农夫啊，在自己的仓谷上就写了一个“神就是爱”这几个字的风向球一样。这个农夫的解释就是，不管风吹向何方，神他都是爱，他就是爱。他所说的没有错。在审判的时候啊，神他还是蛮有慈爱的。神必须审判罪恶，那么才能够彰显出他是信实的，这是对受造物好的。如果神许可让罪存到永远，如果神永远不审判罪，如果你我在永恒中还要和疾病、伤心、失望、忧愁来对抗，那么神就不是蛮有慈爱的了。但是如果你告诉我神要来审判罪恶，神大有能力的审判呢即将来到，他要把罪恶从他的宇宙中给除掉，那么我就要高唱哈利路亚了。我相信神这么来做是要显出啊，他是一位蛮有慈爱的神的。西番雅书1章16节经文说，是吹角呐喊的日子， 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神就给他们两个号角，要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来去吹号角。那么神在民数记的10章第9节就说，这两只银制的号角啊，有几种不同的用途。经文就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那么西班牙在这里却说，这是吹角呐喊的日子，他们要吹角作为警号，但是呢，神并不会来救他们。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他要来审判他们，是要把他们呢交给仇敌，而不是要救他们来脱离仇敌的手。神这位战士出征，不仅要攻击他的仇敌，也要攻击他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个时期的行动啊，就像神的仇敌一样。那么对西班牙的听众来说，耶和华在他的日子大能的同在，不是带来祝福，而是为了审判。甚至连犹大的要塞，无论是坚固城或者是高大的城角楼，那么都无法承受耶和华的愤怒。你看，人类的罪就导致了神的刑罚，其影响啊，就导致创造啊，就回到神主动形成这个宇宙前的那个光景了，黑暗就取代了光明啊，整个建立好的宇宙次序啊，也重归混乱。神他完全的慈爱以及充足的供应都被审判所取代了，他的赐福也有所保留。西番雅书1章17节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好，根据申命记的28章28到29节经文的记载，行走如同瞎眼的，这个意思就是虽在日间行走如同瞎眼的，没有人帮助，他们宝贵的生命血和肉啊，要像灰尘一样是毫无价值的。我敢说这是非常严厉的审判。你知道开刀也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做法。我生病的时候啊，医生要为我来去开刀，医生告诉我关于开刀的一些细节，他说为了解决问题，我必须在你身上去动刀。你看，开刀是很可怕的，但是医生不是因为生我的气才动刀，医生之所以开刀，乃是要救我的命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医生要用严厉的方法来去救我的命。那么同样道理，即使在审判的时候啊，神也是同样的来去这样对待选民的。我告诉你，神他会审判，而且神的审判呢会很严厉。神他为以色列来去开刀，那是为他们好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西番雅书1章18节经文说，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你看，你不能用金钱买到爱，不能够凭财物得人心啊！不要想用金钱呢去解决问题的。神说，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啊，也就是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神要把他们呢赶出那个地方。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爱他们，不然神只好把下一代全都灭绝了。为了下一代着想，神必须要剪除导致以色列国将要毁灭的恶性肿瘤。你看，人类受审判的时候啊，想要靠金和银来去得救，这些可能是指他们的财富，但是更可能是指啊他们的偶像，因为偶像通常都是由这些的材料所做成的。在这一日，天然的事物或者是不存在的偶像的象征物啊，那么根本就无能来拯救他们。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再一次就说明了这个日子的它的特性。 神的愤怒将如火一般的来吞灭全地。那么这个愤怒啊，强烈的保障神作为独一创造者和立约之神他的独特的地位。那么神在三章第八节他又重复必消灭全地啊这一句话，犹如赋歌一样。那些将要彻底而迅速的来到尽头的，那么是特别指啊地上的居民。那么这样神的刑罚就好像招致刑罚的罪一样，既是普世性的又是激烈的。洗番雅书第二章的主题就是全地和列国要受审判。你看神不只是要审判他的百姓，神也要审判列国。这个主题就一直延续到三章第八节。但神他是满有恩慈恒久忍耐的神，他不愿见到一个人沉沦，那么因此就发出了最后的呼吁。那么在第二章的前三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神他借着先知洗番雅呀，向犹大国就发出了最后的呼吁，要他们呢来悔改归向神。那么这段经文就描述了审判的临近以及对悔改的敦促。先知他以重复修辞手法就强调了对悔改的敦促。那么由此可知，审判的宣告就表明了神对自己百姓恳切的爱，其目的不在于审判本身，而是在于啊使百姓认罪悔改并且归向神。我们看洗番雅书的二章，二章一到二节经文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呐，你们应当聚集，臣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好，他们要像家人团聚那么样的聚在一块儿。那么正如一位希伯来学者他所说的，他说他们要聚在一块儿恳求神的怜悯，他们借着祷告求神不要实行审判。你看神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呐，你们应当聚集，他们的罪啊就是神要来实行审判了。但是这并不表示神对他们没有希望，也不意味着神就不爱他们了。因为他们犯罪，神要来实行审判，他们令人厌恶令人反感，但却还不知羞耻。你看他们的罪啊已经大到麻木不仁，毫无羞耻，伤风败俗了，他们就随意犯罪，公然犯罪，还引以为傲。我们今天的状况呢，也跟他们一样。神说，聚在一起祷告，聚在一起悔改，聚在一起回转归向我。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呼唤的。西班牙对百姓说了，在神施行审判之前，赶快认罪悔改，免得越过神的底线。若等到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啊，就都来不及了。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也要这样来做，神他会垂听祷告，他也会回应祷告的。好，不知羞耻的国民，那么这句话是意指啊，犹大百姓对自己的罪非但不感觉羞耻，而且呢，也不知悔过。你看，越是对罪迟钝，那么破灭的日期啊，就越是临近了。应当聚集，那么意指当离开罪的道路，而回到神那里。那么免遭临近的震怒和审判的方法就是赶紧跟神呢来去和好，即使神在发动震怒的时候，神依然愿意为我们来施行连续的。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那么这句话呀就意味着审判的日期已经逼近了，以至于可以悔改的时间呢已经所剩无几了。洗番雅书二章三节经文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那么这句话呢，让我们就明白，救恩并不是对行为的补偿，而是神无偿的恩惠的。即使是谦卑的人，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去得救恩的。那么先知洗番雅他使用或者来使众人呢来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总有一批愚民，他们是对神忠心的。那么今天在教会里边也是如此啊，总有一批愚民呢，他们是对神忠心的，神总会留下一批愚民。那么现在神对犹大国敬虔的愚民来去说话，当寻求公义，那么这一句啊是呼吁愚民要谨慎度日， 当寻求谦卑，那么意思是指不可以骄傲自大啊，自以为是，因为这是以色列最严重的罪之一。那么在信徒当中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有人说有种族的骄傲，面子上的骄傲，恩典的骄傲。那么甚至啊，有人很骄傲地说他们是靠恩典得救的，他们以为这是可以夸口的，他们以为自己是独特的，是全能上帝啊特别宠爱的，以为自己啊很了不起啊，所以才能够得救。亲爱的朋友，这没有什么好可夸口的。使徒保罗他说他没有什么可夸之处。你看，如果连保罗也没有可夸之处，我们就更加没有了。如果我们因为自己是神的儿女而夸口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相反，我们要更加谦卑，更加谨言慎行才对啊。先知西番雅说，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能够藏在磐石洞中，遮盖在神翅膀的荫下，那么这是何等荣耀，何等美好的事儿呢？神的儿女必须要认清楚啊，我们虽然不会经历大灾难时期，但是呢，仍有可能啊，会经历到很多的审判还有苦难。犹大没有经历大灾难时期，没有经历耶和华的大日，但是经历了小灾难时期。这是我的说法，我们在一生中免不了要经历苦难，遇到困难的。有一个姐妹啊，她常常抱怨自己的困境，但她说，当圣善的主让我经历苦难时，我就接受。我非常同意她的说法，我们都有苦难的。保罗说，我们在这肉身受苦，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是活在大灾难时期啊，也不意味着我们将要经历大灾难时期。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西班牙书二章四节到三章八节，那么是讲神对列国的审判。那么经文就告诉我们呢，神要来审判世上的列邦。你看，圣经的神他不是地方性的神啊，不是放在书架上的神，也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啊，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的神。欧美人呢，他们一直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们想借着福音把其他的民族给基督化，还想改变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那么世上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基督是为世人来去舍命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让他们呢能够听到福音，把神的道传给他们，让他们把基督徒的生活融入到自己的习俗还有生活方式中。例如古时的欧洲人，他们是异教徒，他们吃生肉，他们住在洞穴中，那么当人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这对他们的影响啊就很大。那么早期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宣教士，如果不要改变先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影响啊会更加大，会更加好。宣教士啊，要让当地的人发挥自己的文化，这个才是对的。那么圣经所描写的神，他是掌管宇宙的神，他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主，他是人类的救主。好，请注意，神不只是要审判自己的百姓，也要来审判列国，神要来审判列国的罪。神为列邦定下了一些准则，那么都记录在神给摩西的十诫里边了。世界各国呀，都有一套是非准则啊，虽然各有不同。有一个宣教士啊，他就告诉我，在南海附近，他和当地的一个部落同工过，他们是猎头族，是食人族，但他们呢对诚实啊有非常高的标准。他说，你可以把装了钱的钱包放在大街上，一个礼拜呀都不会有人拿走的，可是他们可以把岳母给杀了煮了来吃。你看，他们在诚实方面的标准就很高啊，比我们强多了。有一个姐妹说，她不小心把钱包啊掉在百货公司的柜台，那么等她回去拿的时候，不到一分钟啊，钱包啊又被偷走了。当然，那个偷钱包的人呢，不会把他的岳母啊煮来吃。你看，显然道德标准呢各有不同， 但是神给列邦的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否定这些标准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成为有文化的国家了。但是当人离开了永活的独一真神，那么就会陷入到最深的异教崇拜还有异端之中，无可救药了，神会放弃这种人的。那么现在呀，神要对列国来进行审判了。西番雅书二章四节经文说，加萨必致剑气，亚什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什突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好，那么这里就提到四个非利士人的城市，他们都要来面对神的审判了。有人就会问了，怎么没有提到加特呢？加特很有名啊。那么当时的加特呀，他还在南国犹大的控制之下。那么这四个即将要面临的审判的城市啊，他们就分别是加萨、亚什基伦、亚什突还有以格伦。经文说，加萨必致剑气，亚什基伦必然荒凉。那么今天加萨他已经被抛弃了，亚什基伦他就成了荒凉之地了。有一个地方啊叫做亚什基伦，但不在老城的废墟那里，老城它是在南边靠海的一个地方，我在那里啊看过大衮庙的废墟。好，那么接着西番雅又指出，人在正午必赶出亚什突的民，亚什突的百姓啊会在正午来被赶走，在那里他们会在中午来休息，因此亚什突啊被称为是睡午觉的南方。你看西番雅说亚什突的民他们会在中午啊被赶出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往往在觉得自己很好、很无辜、很低调、很善良的时候，可能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罪性的缘故，人都很难认识自己，尤其是将自我放得越大、抬得越高，就越看不清自己的真相。所以，当基督徒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很好的时候，也要格外的小心留意，要想一想自己真的是谦卑顺服，听了神的话就去行了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